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们同在。
恭读圣若望福音。耶稣对门徒们说，人子要受光荣的时辰来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仍只是一粒，如果死了才结出许多籽粒来。爱惜自己性命的必要丧失性命，在现世憎恨自己性命的必要保存性命入于永生。谁若侍奉我，就当跟随我，如此我在哪里，我的仆人也要在那里。谁若侍奉我，我父也必要尊重他。上主的圣言。在2000年的10月1号早上啊，在罗马的圣伯多禄大殿前啊，当时的教宗多闻保禄二世宣布了120位啊，在中华土地上殉道的人成为圣人啊，列我们说列圣品。那从那个时刻开始的这一个中华殉道圣人的庆节。过去是把在中华这块土地上啊不同的时期啊列了征服或列了圣品的人，就干在他们单独的日子里面个别的庆祝。那么今天就成了一个特定的日子，一般定在7月9号不过当时我们中华台湾地区主教团就把它定为一个节日，在香港跟在大陆地区是庆日，就二等庆节。在台湾是一等庆节，就可以移到主日来庆祝，可以但并不是必须，我们移了移到主日。那么今天呢是最后一次我们这么移动，从明年度开始要回到7月9日正常的日子。我们今年宣布了3个日子，一个是伯多禄保禄节，一个是这个中华殉道圣人节，还有一个是圣母升天节8月15号。各位记得我们都是碰到一到主日来庆祝，从明年开始就通通会改成这个正常的日期来庆祝。所以我们今天是最后一次，因为平日让各位来可能难度太高了啊。那今天稍微谈一谈这个小小的历史，所带了一个小抄来啊。平常各位看到我讲道理很少有小抄的嘛，因为这个历史的年代要记一下下啊。哦，当年这一个殉道的列圣的宣布是120人，我们说是正式有名有姓，而且有一些故事，不论是长或短大或小，有一些历史的记载的。但我们知道其实真正所谓的圣人是完成了现世的生命，现在在天主面前或天主内生活的人，我们知道名字的跟不知道名字的，那远超过这120人，我在中华这块土地上的话，那过去我们很容易的简化的理解这些殉道圣人的最大的殉道的原因啊，他们碰到教难被杀害的原因是因为礼仪之争。的确是的啊，在我们中华的土地上，教会历史礼仪之争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不过礼仪之争呢，真正在记载上面呢，就是从清雍正皇帝他宣布禁教开始，那个年代是在1723年啊，是雍正年间。什么时候结束呢？道光年间1844年啊，当时清朝已经很弱了啊，欧洲的联军已经开始攻打了非常多，当时在一个重大的一个失败的时候签了一个条约。我们知道过去清朝受过非常多压迫，签了很多不平等条约，这算是其中一个吧，这当作的黄埔条约。所以1723到1844一共121年，是我们可以说在中华教会正式的教难。但其实要从这个因着信仰而去世就开始算的话， 我们留下的记载比较清楚的是1648年，一位道明会的会士刘方济神父的殉道。1648年，最后一位我们有记载的是高慧黎神父慈幼会的，是1930年。所以1648到1930就有302年。我们当然知道福音传到中华这块土地，最早可以回到景教啊，当时一个在大教会看的是一个列教的或者是异端的情况。然后有13世纪的方济会士孟高维诺，到了17世纪才有这一个利玛窦。那今天我们看的1648年17世纪的，这非常早，教会传到中华就开始发生这些事情。一般人会把它简化成，大概也是核心的事件，就是礼仪之争，它的确是一个重大的一个困难。但其实你要问什么是殉道的话，很简单的理解是为了信仰而牺牲了性命。那信仰所受到的迫害，就绝对不是礼仪这一方面而已，方方面面。我们活在今天的世上很清楚了，我们已经在启蒙运动之后，真理只有一个，真理只有一个，那反对真理的呢就千千万万了，各种形式，各种理由，各种情境。举一个当今比较新鲜的例子，还算蛮新鲜，各位还记得去年的美国选举吗？当时我们教宗还是方济各说了一句话，对不对？大家问怎么选呢、啊、他选一个比较伤害不大的，类似这样的话吧，或者我们说两害相权取其轻。两个候选人他们在所说的言论跟行为上面，很明显的有很多地方，不能讲全部，但很多地方，很多思想，很多政策是违反我们信仰的。无论是堕胎，无论是两性关系，无论是对于难民或移民的关照，很清楚的。那更不要提我们过去在帝国时代或者专制时代、统治时代、封建时代，那更不要提了。基督信仰它是信仰，它是真理，但它必须进入一个文化，进入一个时空，必须面对每一个人，这个人与他本来生活的情境，他面对基督信仰，他必须问：这个是我愿意接受的真理吗？他必须问。我们在临洗的时候非常精简但是隆重的宣告了，弃绝一切魔鬼相关的事物，然后呢，信天主父，信天主子，信天主圣神。我们因着水而灵洗，成为一个新人，成为基督徒，成为天主的子女。我们还活在世上，还活在我本来的文化里面，还活在我本来的时空之下，只是我现在呢成了一个天父的子女，我怎么样面对我本来的，你就必须问了。信仰如果能够在一个具体的时空当中发现跟这个信仰相合的，我们可以穿上这一个时空文化的外衣，我们所谓的信仰本地化，用当地所习惯的风俗礼仪，只要不违反信仰的来宣扬我们的信仰，可以接近当地的人心。但我不可否认的，每一个人间的文化都含有不符合真理、不符合基督信仰的因素，就必须由这个信仰去圣化， 深化那个不成全的文化，不成全的风俗，这是必须的。我们当然知道困难，因为我们很难把信仰真理讲得清楚，我们也很少真正努力去弄清楚我的信仰，我们就很容易就流入一个团体了。信仰是真实的生活，必然在团体当中实践，在团体当中呈现，但这个团体就很容易影响我，或者我会影响团体。我怎么样可以真正的在这样的一个生活里面看出来，抓住信仰的核心，然后呢接纳这个现有我本来的团体的一切优良的因素，去发扬我的信仰，去宣传我的信仰，同时去发现在我从信仰当中所得到的恩宠跟帮助和真理，去看见我现在所处的，或者我们说与生俱来的原生家庭、宗族、国家、社会一些不好的或者不够好的因素，让我这一个先领受信仰的人去帮助、去改变、去圣化这个文化、去圣化这个团体。当我想这么做的时候，这个团体碰到我，碰到一个愿意实践或者宣扬真理的人，一定产生冲突的。这是会发生教难最根本的原因，每一个人都碰到的。讲一个小例子吧，我现在因为工作的生活的关系，常有机会跟各修会的会长们见面谈话分享。有好几个修女会的会长跟我说，哎呀，我们家有个修女什么样，是你的学生哦。因为我教书快25年了嘛，神学院对不对？这25年内在辅大读神学，他都是我的学生啊，很少人可以逃掉的啊，因为我的课是必修的课。那我怎么样啊？他说他们都很喜欢上你的课哦。好吧，但是啊，说你太凶了，太严格。那我说很奇怪呀，又说我严格，又说喜欢啊，他们是不是黑洛德王面对了若汉喜者啊？对不对？把若汉喜者关在监狱里面，还常常想听他讲道理，是不是？我意思是说，我们其实每个人都能够内心会发现，我知道那个真理，我知道。我发现他跟我的现实生活情境有些冲突，那我希望呢接近真理，我又舍不得离开我本来习惯的生活获得那些好处，那个挣扎。讲得更简单一点的话，我们都知道滑手机很浪费时间，我们都知道劝孩子们多读书少滑手机。我听过了这个统计嘛，说现在我们台湾的人一天是平均是7.4个小时在用3C产品。好，我们大概要扣掉那些电脑工作咱们整天他们占了很大的因素在里面。那我问我们自己吧，问我们自己，就我们其实很清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符合信仰真理的。那我们在今天，如果我们在今天庆祝这一个中华殉道圣人的节日，我们看的是一个非常极端的历史，他们为这个信仰舍弃了性命。但是我们刚才的祈祷经里面所求的是，求天主帮助我们效法这些圣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大概今天活在日常生活中，不至于有杀身之祸的了，不至于吗？不至于因着信仰而有杀身之祸。但是问的是，我是不是真的在信仰当中不断的去反省，去更靠近，更靠近我所领受的信仰真理， 或讲得更好，去更靠近我所领受的信仰的恩赐、恩宠、恩典，还是我找各种理由、各种理由去拒绝，一点一点的远离？如果我们在这个节日里面只是开始高兴，开始甚至于炫耀，我们中国土地也有人殉道，也有圣男圣女，那可能就完全弄脸了，就完全误会了教会每一个节日的最根本的核心，是让我们在信仰的生活路上看见榜样，有人跟你我一样的人，共同的文化的人，或者是进入这一个共同中华文化的人，有人可以坚持信仰真理。那现在轮到我们，轮到我，轮到你。如果我们想要让信仰能够继续成长的话，让信仰的教会可以继续发扬的话，那必须有人可以开始，必须有人可以愿意为这个信仰殉道。在现实生活里面，我知道连每个星期天要来参加堂区的主日聚会，可能家中都有人反对，你怎么办？我每天的生活里面，能不能够在每一个时刻去想，每一个小的事件去想，我现在所要采取的行动是更符合信仰，还是要远离信仰？我们说啊，文化因素或者人情世故，不是说不管人情世故，不是说不管我们的文化传统，不是，而是我怎么样去分辨啊，在信仰的真理当中，好好的用我们文化当中善良的因素表达，让跟我身边的人分享，同时要告诉每一个身边的人，在我们的现实处境当中，我们需要外在的帮忙，来自于天主的恩典，那个启示的真理，他要帮助我们在我们现在这一个现实的生活在层次上逐渐的提高。这是我们今天庆祝这中华殉道圣人节日非常关键的，我们求这些圣人们在天上为我们转求天主，他们因着各种现实的因素受到各种的困难考验，最后呢他们愿意舍弃性命，像今天读经二伯多禄书上所说的一样，因为是基督徒，他们因而受了苦，他们选择了受苦。像今天的读经一样，智慧篇的话，在人看来他们是死了，他们却真的活在天主内。我们真的要小心，不要在人看来我们是活着，我们其实却是死了。那今天福音的话，在现世珍惜自己性命的人必要丧失性命，但愿靠着圣人们的转求，靠着我们的悔改，我们可以在现世放弃我们这边我们以为好的，让我们得到天主赏给我们的永恒的生命。